我们39回看完李纨的这一段感伤哈，我们下面看到作者很快就对比出李纨跟王熙凤的不同。同样作为贾府的这个等于孙辈的媳妇，那李纨丈夫早死，然后也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孤独、很荒凉、很悲哀的处境。那么大概只有吃螃蟹、喝点酒的时候，露出一点点的放肆。可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她的热闹、风光、掌权啊，掌权。那么下面就会特别透露出，因为刚好平儿就去看袭人，那袭人就问到她说：“哎，这个月的薪水怎么还没有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王熙凤所有的这个钱都控制在她手中啊，各房每一个月有所谓的月钱。就是等于不同的丫头宝玉他们都有心想的，那其实也很不容易管理，以今天来看真的像一个大企业一样啊，300口人每一个人的这个心想都不太一样。那王熙凤的厉害在于她会利用晚发几天薪水去放高利贷，去把这个钱转。所以我们大概如果不读到小说，你根本无法了解，就是在那个年代，在那样的社会里，一个17岁的女孩子王熙凤这么能干啊，这样能干。所以这一段小小的事件透露出，因为袭人跟平儿很好，袭人说：“哎，怎么这个月拖了几天？大概拖一两天，大家也不讲话。可拖久了，我想今天员工也不会答应嘛，也会闹起来。”就问他说：“怎么月钱到现在都不发？”啊，平儿才跟他讲说。因为放了高利贷要等那个利钱回来，好，所以他就问袭人说：“你是不是缺钱用，我这边先给你，这样之类的。”可是大概就借这种事情透露出王熙凤在他的生命里，他一切东西都掌控在他手中，他在这里面所营造他个人生命的权利或者财富。那对比出刚才李纨其实完全变成一个被动，因为他没有办法创造他自己的生命的下一步，所以他的感伤跟哀怨跟王熙凤也就形成一个不同的对比的心态。我们看一下王熙凤放利钱的这一段啊。他们都散了以后，那一些丫头啊或者是老妈子就去打扫亭子啊，他们在亭子里吃螃蟹的，一面赏秋景，一面喝酒，一面吃螃蟹。那么吃完以后，当然很多的螃蟹壳啊，这些垃圾啊什么，这些丫头们去打扫，那收拾杯盘。那袭人跟平儿就一起走了，然后袭人就到了怡红院，就请平儿到房里坐一坐，然后就顺便问到这个月的月钱为什么还不放。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就是《红楼梦》里面很讲究角色的个性，就什么样的话由什么样的人口中说出，他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就袭人是特别安分的，特别木讷的，不是那种怎么早上八点应该发薪水，五点没有发就要叫起来那种人。那如果袭人说：“哎，怎么这个月的月钱还没有发？”表示拖了蛮久，啊，就是注意一下。因为如果是晴雯，可能就是很暴跳如雷的那种个性。可袭人是特别安静的，什么事情到不得已他是不讲话的。所以特别是袭人讲这句话，你就感觉到好像拖得有一点过分了啊，好像拖得有一点过分。他就说：“这个月的月钱为什么还不放？怎么还没有发下来？”那平儿。见问就问到了，就忙悄悄说迟两天就放了，再过两天就会发。这个月的月钱我们奶奶早已支了，好，注意早已支了，就是说他已经从银行那边领来了，他已经支领了，可是他没有发下来啊，早已支了，放个人使呢，等利钱收齐了才放。所以我想不了解的人也许不知道，说他在这里面一转手，因为大概是蛮大一笔数字啊，你把所有员工的薪水一起去放一下，大概就是几天，可是也可以放一个高利贷。也可以看到那个社会里面大概有很多人等着钱用的啊，他就收这个利钱，他说放给人使，就是让人家用，那么所以等利钱收齐了，等那个利息到了才放呢。你可不许告诉一个人去啊，当然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挪用公款啊，非常明显的挪用公款。他就跟袭人叮咛说你不许告诉任何一个人去。那袭人就笑着说他难道还短钱使啊？所以连袭人一个丫头都觉得怀疑，说他这么有钱，他难道缺钱吗？啊，他难道还没有钱，不够钱用吗？何苦操这个心 好，所以这里其实我觉得作者都在讲人其实有不同的罪业啊，你要负担不同的罪业。我们也许羡慕王熙凤有钱有权，可是事实上他真的蛮操心的，连袭人都觉得干嘛操这个心啊？就说难道你还找钱用，何苦操这个心。那平儿笑着说，这几年拿着这一项银子啊，就这几年因为他管家，他拿着每一个月要发放的薪水去转利息，他的公费月利放出去利钱，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呢，啊，上千的银子，蛮吓人的。你可以看到一个乡下人，如果20两银子可以够一年的话，上千两银子就进来了啊。所以这透露出一点点王熙凤，可是我们知道王熙凤的收入不止如此，对不对？她会伪造她丈夫的印章去帮人家打官司，然后拿了3000两银子，而她丈夫根本不知道。所以王熙凤的厉害大概在今天就是可以往上爬的人。所以你会觉得说他真的是永远要抓到权力或者财富，可是当然在《红楼梦》十二金钗里也让你觉得他最苦啊，最后家败人亡的时候其实是下场是蛮惨的一个状况，或者说也忽略了在荣华富贵的时候给自己留一点点的余地啊。他唯一大概一生里面你会感觉到因为很偶然的一次接济了刘姥姥，最后竟然她的女儿要被卖入妓院的时候竟然被刘姥姥救走了。所以大概其实《红楼梦》在讲一个很大的因果啊，就是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某一种因果的东西啊。好，我们看到这个袭人就笑着说，好，拿我们的钱，你们主子奴才赚利钱。他不敢单独批评王熙凤，所以他说你们主子奴才，就是你们两个人在那边赚利钱，大家知道绝对不是平儿，平儿要赚这个钱没什么意义，所以当然是王熙凤。可是袭人在语言上必须说你们主子奴才啊，因为他单独讲你们主子就有一点批评，就有一点没有分寸了，在那个阶级的社会当中啊，你们主子奴才赚利钱，哄得我们呆等啊，让我们这些人白等了。那这些人都是要可能要靠这个钱过日子的啊，哄得我们呆等。那平儿说，你又说没良心的话，难道还少钱使？那这个是有一点笑袭人，因为袭人宝玉的妈妈王夫人特别看重她，所以王夫人每个月从她自己的钱当中拨了2两银子给袭人，因为认定袭人将来是照顾宝玉的，所以袭人在所有的丫头里是最不少钱用的。所以平儿也点出来说，你难道也还需要这个钱，还少钱？那袭人说，我虽不少，只是我也没地方使。他说我不少钱，我就是有钱我也没地方用，那就只预备我们那一个、那一个是谁？宝玉。就是你可以看到袭人的心眼当中只有一个人，就是宝玉，就是我们那一个啊。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太太说我们家那一个，你就知道他讲谁了。就是其实里面有一种亲切啊，有一种亲切，就是袭人的心目当中天底下就是一个人他一定要照顾到底的，就是那一个人，就是宝玉啊。他说就只预备那一个，因为宝玉常常要花钱蛮大的，而且宝玉太娇生惯养，每次出去的时候贾母都命令要前面的小厮要拿两箩筐的小硬币去布施给穷人的，所以他大概需要准备很多这种零钱。那其实加起来也都不少，宝玉只要多出几趟街大概就要好几箩筐的这个钱，然后底下的人又东骗西骗，常常把宝玉身上的玉啊什么都给骗走，所以袭人大概就常常要有一些花费在宝玉的身上。所以你在这一段话里特别可以讲出，他说我哪里会少钱，我就是有钱我也没地方用啊，因为他24小时不能出门的人，所以他说我只是为了那一个啊，就是宝玉他需要用钱。那平儿说，你倘若有要紧事，如果真的需要用钱急得很，那要用钱使，我们那里还有几两银子啊，我那里我私下还有一些钱，我可以拿来，明天我再扣下你的，就是等到要发月薪的时候再扣下来。那袭人说此时也用不着啊，现在是用不着，他就是怕一时要用起来就会不够，那主要是觉得宝玉常常 忽然会跑出一件事情要花费的啊，要招待朋友吃饭啊什么之类。所以你可以看到袭人也是很精细的在打算他怎么去照顾宝玉。所以你可以看到透过两个小丫头的谈话透露出一个贾府里面的财务管理的问题啊，就是这个王熙凤的这个管理，当时大概没有人监督他，其实监督人应该是王夫人，宝玉的妈妈。可是王夫人整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没有人管，没有人管以后，王熙凤就有一点为非作歹啊。其实这当然是违法的啊，违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王熙凤的很多的这种放高利贷，然后伪造文书去赚司法上打官司的这种钱，其实已经好几件案例。所以到最后很多人认为如果是按照曹雪芹的写法不是高恶补的话，王熙凤最后是被休妻的啊，就是贾琏后来借了一个名义就把他休妻休掉。那么当然也是抓到了很多事件一起爆发了，甚至包揽民间诉讼，人家打死人的官司他都敢去庇护，只要可以拿到钱啊。所以他后来胆子越来越大，有点越来越大，就因为娘家也是大家族，又嫁到豪门，就有一点胆大妄为了，觉得这种事情没什么办不成的，所以常常就拍下胸脯就说，你跟他说拿放下3000两银子，我包他办成，他就真的就办成。而贾家的势力，当时他一伪造贾琏的印章写一封信出去，人家都怕。好，所以这里面都在透露当时社会里面的某些不正义不公道的事情啊，都借着这些小事情在透露出来。那他说如果要用的话我再打发人去拿就是了，那平儿就答应了，就出了园门。好，平儿回到家里就看到凤姐不在房里，忽然看到上次回来打抽风的那个刘姥姥跟板儿又来了。好，我们注意打抽风现在有不同的写法，有的是抽头的抽，丰富的风，有的是吹风的风，有的是秋天的秋，吹秋风的风。其实民间通常一个俗语是先有语言再有文字的，所以打抽风打抽风这样讲，最后就以讹传讹就变成打秋风。打抽风的意思是当时古代的时候有一种习惯，在宋元的时候一个军队驻扎到一个地方，然后他收入不太够，他就会看民间在秋天的时候会秋收，会收割，丰收了之后他们就会来抽头，说我们军队保护你们，所以你们要交多少多少的东西，鸡鸭鱼肉到我们军队，就是加菜了，就是军队的加菜金，这个叫打抽风。那当然可大可小，也没有一定的规矩。那么所以民间大概对于军队的这种做法也很不满意吧，常常就变成打抽风打抽风。那刚好又在秋天，所以后来就演变成打秋风。那现在我们常常民间用的比较多的是打秋风，这个家伙又来打秋风了之类的。好，所以有点抽头的意思啊，有点跑来占一点便宜啊，来分一点红。所以他们就说那个打抽风的刘姥姥跟板儿又来了。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贾府上上下下的丫头们基本上觉得刘姥姥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就是乡下老太太，可是没事就跑来要一点东西，要点钱啊，要点衣服就走了，就是多多少少这些东西拿到乡下都是不得了的啊，所以给他加了一个名字叫做打抽风的。可是对贾母王夫人他们看不然，因为他们整天深宅大院没有机会出去，他们觉得刘姥姥来带给他们很多的乐趣。等一下你就会发现刘姥姥开始讲故事，贾母从来没听过乡下的那些故事，觉得兴奋得不得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救赎啊。所以很多人认为是贾府给了刘姥姥很多好处，我们未尝不可以说刘姥姥给了贾府很多的好处，她给了他们很多新的生命力，给了很多他们对外面世界的幻想。那他讲到一个女孩子在雪地里如何如何，宝玉听了简直迷死了，因为宝玉听到女孩子的故事就很兴奋，就问她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其实有一点像古代说书人的角色那种功过的。那他因为在乡下见多识广，他随便讲一点什么东西，这些贾府的人听了都觉得好玩的不得了，因为 平常他们是看戏，可是看戏都是假的，对不对？可刘姥姥讲的时候，刘姥姥都说是真的，那他们也都认为是真的，因为有当事人啊。刘姥姥就说我们乡下如何如何，好像是真的，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兴奋。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第39回的时候，等一下你看下去，刘姥姥扮演的那个角色绝对也有她的聪明。她第一次刚见贾母的时候，她甚至不敢见的，因为很意外，就是人家去报告说刘姥姥来了，带了很多地里面的东西给我们，那现在天晚了要赶回去，因为晚上城门要关。就是比如台北城以前有东门、北门、南门、西门，晚上那个城门一关的时候，城里城外是不通的，所以乡下人就要赶着说在5、6点以前要赶快出城，因为晚了就出不了城了，所以赶快禀报王熙凤说你今天有没有空，如果有空你回去他还可以见你一面，不能见的话他就要出城了。那当然王熙凤不当一回事了，就说哎，晚了就留他住一夜吧。就贾母就听到了，说那干脆就叫他来给我吃晚饭啊，那我们就聊聊。好，这下就结了一个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刘姥姥注定要变成贾府这些贵族妇人们之间的一个，我觉得一种强心针吧，就是那个生活富贵慵懒可是到了疲倦的地步，可是刘姥姥带来的是很乡下的活力，一种生命力，所以大家听了以后都非常非常的兴奋。然后她带来的东西就是那个麻袋里的枣子啊，倭瓜啊，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也很珍惜嘛，对不对？你到台北去看一个朋友，你带那个什么说啊，这是高雄的这个黑珍珠什么东西，他已经乐死了。因为贾母就讲说我们山珍海味吃腻了，我们就是要你们地里面的东西吃着新鲜，所以也讲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好或不好，就是那个真正地里挖出来的果子那种鲜味那种新鲜的感觉他觉得好珍惜。那刘姥姥刚好就是那个地里的地瓜嘛，所以他就有一个生命力在里面啊，有一种新鲜的生命力。所以我觉得39回在讲这个互换的关系。这个刘姥姥跟板儿就坐在边屋里啊，就在等王熙凤旁边的屋子里，还有张才家的。好，注意《红楼梦》里面有很多周瑞家的、张才家的，周瑞是一个名字，张才是一个名字，都是在贾府里面帮用的男的仆人，他们的媳妇、他们的太太也就会帮忙做一些家务的东西，叫张才家的、周瑞家的，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用家的这个字，其实是讲媳妇，一定是女性啊，就是这个男仆人的太太在这边帮用，所以张才家的、周瑞家的陪着。那又有两三个丫头在地下倒口袋里的枣子、倭瓜啊，就是他们带了几个口袋的枣子、倭瓜。注意一下，他们大概都是自己扛来的，因为上一次我们说，带了很多东西回去，后来贾母还特别吩咐要帮他们雇车子，要送到家里去，因为怕老太太。刘姥姥一个人拿不动，可是刘姥姥自己进城的时候，他们乡下人是绝对舍不得雇车的，所以都是自己扛来的一些东西，扛着这些枣子、倭瓜，还有一些野菜。那大家见他进来，就忙忙的站起来。这个他就是平儿啊，平儿来了，因为王熙凤不在，平儿要管事的，所以刘姥姥就上次来过，知道平儿的身份啊，知道平儿是王熙凤手下的首席丫头。最得力的丫头，所以赶快就跳下地来。注意动词跳啊，75岁的老太太砰一下就跳下来了。那所以你可以看到黛玉从来不会跳的，宝钗也不会用到跳这个字，可是刘姥姥会跳下地来，因为她原来坐在炕上忽然跳下地来，因为乡下人觉得要很礼貌，就是因为能不能见到王熙凤全看平儿了，因为这个是特别助理，你还没见到总经理，你先要对特别助理好一点，所以忙跳下地来。可是你可以看到已经点出刘姥姥那种乡下老太太，年纪大了可是身体还很硬朗，这么利落，我现在这个年纪我都不敢乱跳，可是她还可以跳下地来啊。所以《红楼梦》里面用动词用得非常有趣，就是对那个人的动作身份的那种讲究，忙忙的跳下地来问姑娘好，又说家里都问好啊，就说家里人都来问好。那早要来跟姑奶奶请安的， 那看姑娘，那因为庄稼忙啊，就是乡下就是要忙着种田，好容易今年多打了两担粮食啊，今年不错，今年丰收，所以多打了两担的五谷杂粮、粮食、瓜果这些东西，蔬菜也都很丰盛。那今天带来就是头一起摘下来的啊，就是我们乡下人种田是干嘛？是要卖嘛，对不对？要过日子的。可是这是头一批收成的，那我们自己不敢卖，也不敢自己留着吃，特别在里面拣选出最好的尖，就是最好的一批来送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恩人，去年给了我们20两银子，所以帮了我们家大忙啊。其实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这是头一起摘下来的，并没有敢卖呢啊，就是不敢卖，留的尖儿，就是留最好的，孝敬姑奶奶、姑娘们尝尝。好，所以这是乡下人的心意，对不对？就是我们因为受恩于你们，所以庄稼今年丰收，那丰收里面第一次收成的东西也不敢卖，就把最好的留下来来送过来。那姑娘们天天山珍海味的一定也吃腻了，那吃吃这个野意吧啊，换换口味，吃吃我们乡下人的这些野菜，也算是我们的穷心。你可以看到刘姥姥语言很漂亮啊，就是今天你要去依靠一个大户人家想要得一点好处，怎么开口还不知道呢？可是刘姥姥讲话其实很懂得怎么讲啊！你们山珍海味可能吃腻了，那换换野味啊，换换吃我们这些野意，也算我们穷心。那就是我们穷，没有什么礼物，可是算我们的一份心意吧。啊，所以这种语言的漂亮，乡下人的语言的漂亮，那平儿就赶快说多谢费心，又让座，然后自己也做了啊。注意，王熙凤在的话，平儿都不敢做的。因为有伦理阶级的在的，可是现在在这里都是佣人跟刘姥姥，她就坐下来，她就自己也坐了，又让张婶子、周大娘啊，就是张才家的跟周瑞家的都坐，又命小丫头倒茶去。那周瑞、张才家的就笑着说：“姑娘今天脸上有些春色，就说你刚刚喝了点酒啊，又给那个李纨摸来摸去的，说脸上有些春色，眼睛圈都红了。”啊，就是平儿大概平常也不太喝酒的，就是喝了一点酒，所以大家看出来说脸上有些春色，眼睛圈都红了。那平儿笑着说：“可不是呢，我原是不大吃的，我不会喝酒。大奶奶跟姑娘们只是拉着死罐，不得已啊，就喝了两杯，脸就红了。啊，所以平儿平常也不喝酒的，所以特别又回应到刚才他们有一点放肆的那个部分。那张才家的笑着说：‘我倒想着要吃。’”没人让我啊，我也很想喝酒吃螃蟹，没人找我去。那明天再有人如果还要吃螃蟹，请姑娘可带了我去吧啊，你要不要带我去啊？这大家就在那边说说笑笑。那周瑞家的说：“一早起来我就看见那些螃蟹了，一斤只好称两个三个。”好，所以你看到是蛮大的螃蟹啊，一斤应该在当时就是16两啊，16两，所以大概就是蛮大的螃蟹啊，就是只好称两个三个，这么两三大篓啊，几大篓的螃蟹，想是有70-80斤吧。那周瑞家的就说：“如果上上下下，只怕还不够啊，70-80斤的螃蟹，如果上上下下加起来就300多人，300多人也不可能都吃得到。”那平儿说：“哪里够？就是有名的吃两个。”啊，就是有名有姓的人，那这些主人们大家吃两个，那哪里能够每一个人都吃得到？那也有些散种的，也有摸得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啊。有的人连摸都没摸着，所以这里面也在讲那个螃蟹，其实平儿也吃到了，可是大概在丫头里面能够吃到也没有几个人，就是平儿袭人吧，大部分也都没有去啊。所以也特别提到说，这样的螃蟹的一个宴会，其实也就是少部分人碰到，可是用这个其实在点出下面刚好刘姥姥在，所以刘姥姥就会算这个钱，说多少钱的问题。刘姥姥说：“这样的螃蟹今年就值5分1斤。”好，你看到这个是《红楼梦》的主人都不知道的，可是刘姥姥一定知道，因为他们在乡下种田做生意，所以他绝对知道。他说：“这样的螃蟹今年大概要5分钱1斤，那10斤他就算一算，10斤就是5钱咯。”那5-5=2.5，那3-5=15，他就在那边加算，再搭上9果，一共倒要20多两银子啊！这一餐要吃20多两银子，阿弥陀佛，他就叫了一句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的了。好，所以注意一下这个作者的写法， 这个作者绝对不会在刘姥姥不在的时候讲这些话，因为这些公子小姐丫头根本不知道螃蟹多少钱一斤，宝钗也不知道，因为宝钗家是什么，宝钗家是管皇帝的东西的，所以可能是进贡给皇帝，所以私下就弄下一些来，而且对这种管皇帝东西的人来讲，人家也一定要送他东西的，所以宝钗说他要多少螃蟹很容易，他一句话交代下去，可他根本搞不清楚螃蟹是怎么卖的。好，所以这是文学上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一定要加入给刘姥姥，他才会去算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最后才会对比出一个有钱人家随便吃一个螃蟹，穷人是过一年啊，过一年的日子。他说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的了。那平儿就想起来说，见过奶奶吗？就是你是来要找王熙凤的，那有没有见到刘姥姥？说见过了，叫我们等着呢，说要等她。那说着又往窗外看天色啊，就是乡下人想的东西有钱人家是想不到的。我们想说几点走有什么关系，叫个计程车就走了，可乡下人在看天色，因为他怕关城门，因为他知道天一晚就要关城门，关了城门他就没地方去了，他也不会能够花钱去住旅馆。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刘姥姥看一直看外面的天色，她的焦虑是这个屋子里的人不会懂啊，不会懂，因为不是乡下人，不会懂这个焦虑，所以他就一直往外看，窗外看天色，然后就只好说天好早晚了，这个王熙凤一直叫我们等着等着又不敢走，可是已经不早了，马上看着要关城门，天要晚了，我们也去吧，别出不去城才是饥荒呢，就是要出不了城那可惨了，就是回不了家，在城里也没地方住，那不是惨了。这个饥荒很鲜活的形容乡下人的语言，就是没得吃了，因为晚饭都还没吃，这样可以了解吗？因为他要赶回去吃晚饭的，那留在城里他们哪里舍得去到这种城里面的五星级饭店去吃晚餐，根本不可能，所以那才饥荒呢，那怎么办？好，所以刘姥姥的语言啊也很直朴的讲出来。那周瑞家的说这话倒是啊，周瑞家的是管家，他们大概比较知道这种乡下人贫穷人的问题，所以哎，这倒是真话，我替你瞧瞧，就看到王熙凤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有时候人不是好或不好的，你说王熙凤很坏，什么把人家丢在那边叫人家等他，然后就不回来，也不是，因为他心里没有那个部分，就是从小做小姐大户人家，他从来不知道穷人要出城这件事情，或者穷人晚上吃饭在哪里吃，他脑海里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我想这是小说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小说让你听到不同的声音啊，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伦理里面的声音。所以周瑞家说这话倒是，我替你瞧瞧去，说着就走了。那过了半天回来笑着说，哎呀，可是你老的福啊，就是刘姥姥你真是有福气，你的福气来了，怎么投了这两个人的缘分啊？所以还没有讲话你就知道这个刘姥姥真是有福气的人，大概就是有人要留她了。平儿就问怎么样呢，周瑞家说二奶奶就王熙凤刚好在老太太跟前，在贾母前面，那我原来悄悄的就是要去回报王熙凤说刘姥姥要回去了，你到底要不要回去见人家一下，我原是悄悄地告诉二奶奶刘姥姥要家去呢，要回家，怕晚了赶不出城去。二奶奶说大远的难为她扛了些沉东西啊，就是这么远为难她扛了这么重的倭瓜枣子蔬菜来，走这么远的路也知道他们是走路来的，扛了些沉东西，晚了就住一夜，明天再回去吧。好，所以通常贾家不太留客人的，可是这一天王熙凤大概蛮高兴就留了客人，所以周瑞家说你看可不是投了缘啊，投了二奶奶的这个缘啊，说二奶奶说太远了难为她扛了些沉东西，晚了就住一夜，明天去吧，这可不是投二奶奶的缘，这也罢了，偏生老太太又听见了啊，就是平常贾母也不太管事的，有点糊里糊涂，大概老年人也有点重听，听不太清楚，怎么他又听到了？所以老太太听见就问刘姥姥是谁啊？那二奶奶王熙凤就回明白了，就说刘姥姥是乡下人怎么样之类的。老太太说 哎呀，我正想个击鼓的老人家说话，就他老是跟十几岁的宝玉啊什么惜春在一起，他很希望有一个年龄接近的老太太可以聊聊天，击鼓啊，就是说有够岁数的啊，岁数够的这个老年人来说说话，就请来见一见，这可不是想不到天上的缘分了，就是贾母怎么会想到要见刘姥姥啊？所以周瑞家就恭喜他说，你真是有福气，说着就催刘姥姥下来，说赶快去赶快去，要去见贾母。好，这个时候刘姥姥你看她的反应，她非常害怕，因为乡下人没有见过世面，她想我这样脏脏臭臭的扛了一大堆的蔬菜瓜果，走了一天的路，一身都是汗臭，然后身上脏脏的，我怎么去见这个贵妇人。好，所以她就有点担心了啊。刘姥姥说，我这个样子怎么好见人，好嫂子。他就叫那个周瑞家叫嫂子，说好嫂子，你就说我去了吧，你就说我已经走了。他就怕见人啊，就是有一点自卑了啊，有点自卑不敢去见。那平儿就说，你去吧，不怕的，我们老太太最是惜老怜贫的，说你不要怕，他们都知道他为什么要躲，因为觉得自己身份太低，穿得脏脏穷穷的，怕被看不起。可是平儿就跟他说，我们老太太最是惜老怜贫的啊，对老人家对穷人特别好，比不得那个拿三做四的人。拿三做四就是有一点钱就装腔作势的人啊，不是那种狗仗人势的人，所以你不要怕。那想是你却上，你是不是怕，那我跟周大娘送你去，我们陪你去啊，我们陪你过去，就跟他说你不要怕。说着就跟周瑞家的随了刘姥姥贾母这边来。那二门口该班的小厮，好，你看到贾母的房子二门大门都有当班的保全人员啊，我们现在叫做随护，在那个门口啊，小厮二门口该班的小厮们见了平儿出来都站了起来，有两个又跑上来赶平儿叫姑娘。好，你可以看到平儿地位这么高，为什么？因为他管事，其实是王熙凤管事，可是因为他是执行者，所以哪些人请假请病假请事假都要平儿签字，所以这些人特别巴结平儿，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下面就发生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到平儿其实是为什么这些人一看到他来赶快就站起来啊，就是他是管批准的，因为王熙凤不管到这么小的事情。所以两个就跑上来叫平儿姑娘。平儿说，什么事？那个小厮啊，那个小男孩就说，这伙子也好早晚了，我妈病着啊，我妈妈生病了，等着我请大夫。好姑娘，我可不可以讨半日假，可使得？我要请半天的假。好，你有没有看到这种人是很有权的，就是平儿要不要让他放假，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妈妈生病啊。我们很多这种伎俩都用过的，就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妈妈生病，所以平儿在这个时候的分寸的拿捏，你下面就可以看到平儿对他的回答。他说，你们倒好哈，都商议定了一天一个告假，你们怎么都不同一天请假，妈妈生病也不同一天生，昨天他妈妈生病，今天你妈妈生病。所以你看到平儿也很聪明，说你们别在那边骗我了啊，说昨天他告假，一天一个告假，你们又不跟王熙凤讲，大家都怕王熙凤，都跑来找我，就只跟我胡缠，就是因为平儿准了，大概就准了啊，所以只跟我胡缠。那前天柱儿，柱儿是一个小男孩，一个就是保全人员的名字，一个柱儿去了，二爷偏生叫他叫不着，结果连二爷要找他就找不到他，他我硬起了，还说我做了情。他说，你们不去跟王熙凤请假，你们就找我，到时候主人找你们的时候，他们还是怪我，我还要替你们背黑锅。好，所以意思是说，你们要请假为什么不去跟王熙凤去请，那今天你又来了啊，意思有一点不准了，就说你们别骗我了，到时候又惹得我一大堆麻烦，你今天又来了。好，周瑞家的就在旁边帮那个小孩说话啊，另外一个管家当真他妈妈病了，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很麻烦，就管理的人有时候你真的很难拿捏分寸，因为太多骗来骗去，最后人家妈妈真的病重的时候，你可能 没有办法让他出去，就误了事情。所以周瑞家就在那边说，当真他妈妈病了，姑娘你替他应着，放了他吧，你就让他回家，赶快带妈妈去看病吧。那平儿就答应了，平儿说明天一早来啊，明天一早回来，听着，我还要使你呢，我还要你做活，你再睡的日头晒着屁股才来，不要到时候又迟到啊，这弄到太阳很高了，晒到屁股了你才来。你这一去，你带个信给旺儿，好，你现在要不是要放假吗？我已经准假了，你要出去，你顺便跟我带信给旺儿，你告诉他说那个利息什么时候拿来，如果再不拿来，我连本钱我也不要了，就给你用吧。可以了解吗？又接到刚才那一段，就是王熙凤在放高利贷，是放给自己底下的佣人去用，所以其实很胆大。可这个时候他就讲重话说，你那个利息再拿过来，我们本钱都不要，就给你用了。当然这个佣人听了就会吓死了啊！他说那个你带个信给旺儿，就说奶奶的话啊，王熙凤说的，问他剩的利钱明天交不交回来，如果不交了，奶奶也不要了，就送给他使吧，就送给你用了。好，这个是当然讲得很重的这个重话。那小厮就欢天喜地就答应去了，这个小孩子就走了。那平儿他们就来到贾母房中，好，就插了一个小插曲，接到刚才王熙凤放利息的这个事情，然后再进入到刘姥姥要见贾母。好，所以这个小说的写法非常特别，因为他如果直接写刘姥姥见贾母，少掉一个转折，所以中间半路上再杀出一个小事件，就是有人要请假，平儿去放他假，然后再把这个刘姥姥带下来。那这个时候来到贾母房中，大观园的姐妹们啊，宝钗、黛玉、迎春、探春、袭春都在贾母前承奉，就是承欢膝下，这些孙女们都在贾母面前承奉。那刘姥姥进去，只见满屋里珠围翠绕，花枝招展，都不知是何人。好，注意八个字啊，八个字，珠围翠绕，花枝招展。因为如果这个时候刘姥姥说谁是谁谁是谁，这就是不是用刘姥姥的眼睛在看东西。一个乡下老太太一进到一个大观园的时候，眼睛都花掉了。所以我们常常用这个俗语说刘姥姥进大观园，所以凡是那些名词形容词很精细的时候，都是贵族的眼睛看到的东西。可是她看到就是珠围翠绕，就是珠翠，花枝招展，就是花花的一片，然后根本看不到谁是谁。那只见一张榻上歪着一位老婆婆啊，注意歪着这个字在《红楼梦》里面用过很多次。贾母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后坐着一个沙罗裹的美人一般的一个丫鬟。好，你注意刘姥姥的形容，她所有的女孩子都是美人一般的，因为她不晓得怎么去形容那个漂亮，就是沙罗裹的美人一般的一个丫鬟在那里垂腿。这个丫鬟是谁？鸳鸯。啊，鸳鸯就是贾母身边永远是鸳鸯在那边垂腿。那凤姐就站着正在说笑，刘姥姥就知道是贾母了。所以注意一下，刘姥姥非常敏感啊，乡下老太太非常懂事，非常聪明，知道那是贾母，赶快上来陪着笑，扶了几扶啊。扶是古代的女人跟人家敬礼的时候，把两个手放在左胯边蹲下去叫扶，就是万扶，一个敬礼的姿态叫做万福。我们现在在歌仔戏里面什么也都会看到这个动作啊，万福。那口里说请老寿星安啊，就是这些有钱人大概最缺的就是寿了，所以你反正讲老寿星一定是最好的，就是他什么都有，富贵都有了，那你就祝他长命百岁，就老寿星安。所以贾母就欠身问好，注意贾母不起来的，他歪在床上，他只是点点头，稍微的好像上半身起来啊，因为贵妇人她不需要对刘姥姥这么有礼貌，所以欠身问好，然后又命周瑞家的端过椅子来让座啊，这当然是很礼貌了，就是当作宾客来带，就是端过椅子来让座。那刘姥姥带着一个孙子板儿，板儿就很怕生，不知问候啊。刘姥姥说叫奶奶啊，叫什么，她就不敢叫，因为小孩子怕生。 那贾母就问老亲贾，你今年多大年纪了？你看老人家第一个问就是年纪，因为年纪就会比较出说我们的身体状况如何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刘姥姥忙起身回答：今年75了，啊，75岁了。贾母跟大家说：这么大年纪还这么健朗，啊，这个字有的书是健朗，有的健朗，也是民间本来就有一个语言，后来才决定成文字。我们现在大概都写健康的健，开朗的朗，古代有时候写海浪的浪，啊，基本上就是活泼的意思，就是动作还很利落的感觉。比我大好几岁呢，我要到这么大年纪还不知怎么动不得了，啊，就我现在已经这个样子，我要像你75岁的话，我大概都不知道动都动不了了。好，刘姥姥多会讲话，你看到下面说，我们生来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如果我们也像老太太这样，庄稼的活也没人做了，啊，意思说我们是要整天下田去干活的。那贾母说：“眼睛、牙齿都好吗？”啊，这个也，我现在也常常听到了，就是你听到某一个年纪的时候，朋友一见面很奇怪，就问他眼睛怎么样啊，牙齿怎么样，身体胆固醇高不高啊，然后射护线还好吗？什么之类，你大家就知道，你在某一个年龄之前你听不到这些字的，然后到某一个年龄你开始听到，全部都是这一类，高血压多高啊，什么之类的，就开始说眼睛好不好啊，牙齿好不好？那刘姥姥就说都还好，就是今年。左边的槽牙活动了，这语言非常的活泼哈。如果他说他身体都还好，很不具体，他说我左边的牙齿今年那个大牙稍微摇动了，对他来讲已经觉得是有点老了啊，就是左边的大牙槽牙有点动，你就觉得讲到非常具体的东西啊。左边的槽牙活动了，贾母说我老了都不重用了，眼睛也花，耳朵也聋，记性也没了，你们这些老亲戚我都不记得了。好，一方面在讲他的身体，一方面在讲说我记性不好，你不要见怪，你们这些老亲戚我都不记得了。事实上是客气，你注意一下，贾母根本没有这个亲戚啊，这个亲戚根本是王熙凤家很远很远的四代以前的结拜过的，根本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来往。所以可是贾母讲话很谦虚，就说我记性不好，眼睛也花了，耳朵也聋了，那一方面是真的身体不好，另外一方面是在讲，对不起，我都记不得你们这些亲戚了啊，亲戚们来了，我怕人笑我，我都不会啊，就是我这几年都不见客的啊。贾母的身份已经到了，什么亲戚来他都不见了，因为他辈分很大，辈分很高，所以他不需要见这些亲戚，我怕人家笑我。可他的解释说，我因为都不认识了。我怕人家笑我记性不好，都老年痴呆了还见客，所以我就不肯见人。其实他很聪明，就是他免掉了很多应酬，因为所有见客时候贾母要盛装的，因为贾母有官品在身上，一品官的夫人，她要按品大装起来啊。所以记不记得他的孙女贾元春回来的时候，她按品大装，因为是娘娘回来了，所以对他来讲，老人家他也很累，他就懒得见人了，所以我都不会。不过嚼得动的吃两口啊，还吃得动的菜吃两口，睡一觉，那闷了的时候跟这些孙子孙女玩笑一回就完了。讲得很贴切啊，可是也感觉到这个贾母的寂寞，就富贵然后有福气，底下孙子孙女也都这么多，可是有一种荒凉，那个荒凉是他身体好像都没有自己主动的去做什么运动。我在想，我如果是宝玉一定拖他去游泳这样。所以你会感觉到那个贾母其实是身体也没有老到那个程度，可是在当时的社会观念里面，你都是老祖宗了，你就是要在那边给人家拜的啊，所以其实蛮可怜。他如果说哎，我要去玩滑板大概蛮麻烦，那所以我想今天的社会习惯其实应该把这些东西慢慢打破了。其实看《红楼梦》的时候就会觉得贾母的某一种心情上的悲哀是他觉得他已经被决定了，我就是耳也聋了，记性也没有了啊，那跟着大家玩笑一回。那刘姥姥说，这正是老太太的福啊，就是你在享福，我们想这么着不能啊，就是我也想这样子啊，我也想每有人给我捶腿啊，我哪里可能，我每天要下田去工作啊，我不能。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没有发现这个对话很感人。我一直觉得一个成功的社会，一个成熟的社会需要这种对话， 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社会里缺乏了这种对话，就是澎湖在望安的一个老太太没有机会跟台北的有钱的贵夫人老太太对话。如果对话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有趣，因为她才是看到社会的成熟，就是可能这个台北贵夫人老太太会羡慕这个望安的老太太，她还可以健步如飞，还可以赶着牛去跑。那也许这个乡下老太太觉得，哎，好好，在台北她可以每天在那边躺着歪着，有人给她捶腿。她是两种不同的羡慕啊，生命里两种不同的羡慕。所以在这里这个对话，我一直觉得这个场景在所有的《红楼梦》连续剧、《红楼梦》的电影都不拍，其实都是重点，都是作者真正要写的重点是在这里。所以也许大家都在一味的看宝玉宝钗林黛玉三个人怎么三角恋爱，其实是可能世俗化的一个红楼梦，而缺乏了红楼梦真正被书写的本质的意义啊，就是这一场的对话其实是多么重要的一段啊。那这个刘姥姥就说，贾母是享福的人啊，我们如果想要这样享福根本就不可能啊。那贾母说，什么福啊，不过是个老废物罢了。所以了不起的一句话啊！可是这个话要从贵夫人的口中说出，一个贵夫人敢说自己说什么福啊，不过是老废物吧。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社会里面，如果有一个宗教团体号召所有董事长的妈妈都出来做他的义工，他是非常成功，因为他给他事情做，因为他富贵什么都有了，他缺乏一个去为别人做事的信心，他缺乏了一个自己还有能力去帮助别人，自己去主动做事情的快乐，所以那个是成功的，就是它是一个信仰的号召。因为不然就是废物啊，你养在家里他要干嘛呢？等着胆固醇一直加高，高血压越来越高，然后等着所有的那个老人痴呆症来临。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是《红楼梦》其实要讲的东西，所以贾母很感叹的说，什么福啊，不过是老废物罢了啊。那可是问题要有这个觉醒，就是觉得老废物的这个悲哀的这个问题啊。那说的大家都笑了，贾母又说，我刚才听见凤姐说你带了好些瓜菜来啊，就是带了很多乡下的东西，叫她快收拾去，我正想个地里现摘的瓜菜吃。好，你看到贾母是很具体的说她为什么觉得她不是在享福，因为地里面现摘的东西她都没吃到。好，我们今天在台北你可以看到那个黑尾鱼最贵，那个卖到多贵多贵，可是它就是冷冻的，它也不是新鲜的。所以你会常常会觉得他在这里要讲说那个地里面的那个生命力，就是瓜果啊，那种地里面的，就是现在有时候你跟比较大城市里面的人都是超级市场买菜的，你很难理解。所以在法国他永远保留了135的赶集，就是乡下人从地里面刚刚摘来的桃子，刚刚摘来的樱桃卖得很贵，可是大家一定去买那个东西，因为他觉得永远比超级市场东西不一样，好像要一个土地里面的东西，雨水阳光都在里面，吃在身体里面，他觉得那里面有不同的生命的活力啊，不同的生命活力。我们不能说那个是一个乡愁或迷信，也许真的在那样的瓜果里他还保留着土地里面的新鲜的一个旺盛的东西啊，所以这非常难解释。因为自然里的阳光、雨水、土地里面的滋养，一直在传统里面认为它是最有气力的东西，啊，讲到气这个字，是你的身体跟大自然的气的互通。所以贾母这些话其实是一个感叹，就是他吃到多么山珍海味，记不记得他吃过？接下来以后会看到他们吃到茄子，然后刘姥姥说：“你们别骗我了，我是乡下人，这是哪里是茄子？”他们说：“这真的是茄子。”然后刘老说，那你告诉我茄子怎么可以做成这个样子，我回家也把我的茄子做成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跟他说，把茄子蒸了以后爆成丝晒干，然后再晒十次，全部晒干了以后封在瓶罐里，然后再拿十只鸡来炖汤，不放一点水，蒸出来的汁去煨那个茄子，然后再用干贝怎么样去弄，最后做出来，然后吃的时候吃两三条，贾母就说吃不下了，就是这样做茄子的。那你知道那个茄子的原味已经完全不见了， 茄子原来的那个生猛啊，我觉得这两个字很棒，生猛，那个生猛的东西根本不见了。所以其实贾母在这里感叹的是说，我好久没有吃地里面的东西，那个现摘的啊，就这个季节你在台湾就应该去吃笋，那个笋那么好，那个鲜嫩的那种笋的感觉啊，你可以，你到观音山的话，大概10块20块就可以买到一箩筐这样子，然后带着壳煮完以后，全部冻冰在冻箱里面，你就拿出来像它咬起来完全像梨子。啊，那种水分的感觉，那种土地里的感觉，然后那个农民会跟你说，他们早上太阳没有出来，就在山里面去挖那个笋，就看那个土湿湿的，一点点就挖下来，那个甜的没有碰到太阳晒的那个笋鲜嫩的笋。那么，所以刘姥姥讲带来的这个瓜果蔬菜，是贾母的另外一种生命滋养，她去滋养了这个在四代的荣华富贵里面养到最后已经越来越跟土地远离的一种其实是一种病态的生活啊。可是其实贾母是有反省的啊，所以贾母说，我就是想吃个新鲜啊，吃这样的你们田地里的东西。可是刘姥姥又反面的对话了，所以我一直在讲这里是一个对话。刘姥姥说，这是野役啊，就是乡下东西，不过吃个新鲜罢了，那依照我们想吃鱼想吃肉，只是吃不起。你可以看到生命可以互换是多么好的事，就是刚好是杜甫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社会里面这种对比。可是这种对比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如果它可以互通有无，它刚好是一个互补啊。怎么样去感觉到我们如果在富贵中可以去追求另外一种乡野的生命力，而在乡野当中多么渴望吃到一点山珍或海味的东西，那么这个我叫做互补。我也觉得如果不用这种比较马克思的很激进的所谓社会斗争论的话，我觉得社会的阶级中间其实可以做自我觉醒的。因为这个觉醒你会发现社会的阶级的一种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最后其实是两个阶级一起陷入困境，它其实需要互补。就是刘姥姥这边多么需要丰厚一点的物质，可是贾母这边多么需要另外一种生命力，那这种互换啊，所以一直是我觉得将来的一个如果有所谓的大同世界，其实也许是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互换关系会出现啊，它可以产生不同的一种交换。那贾母说，今天既然认了亲啊，不要空空的就去，不嫌我这里啊。你看贾母讲话的语气，你不要嫌我这里。那贾家一个厕所大概都要比刘姥姥的家大很多的，可是贾母会说，你不嫌我这里，你就住一两天再去。所以刘姥姥就住下来玩了几天了啊，玩了几天。那我们也有个园子啊，他说你们有一个园子种菜养牛养猪，我们也有个园子大观园。刘姥姥还没进过大观园，她没想到那个园子是什么样子。我们园子里也有果子啊，他们也有果子，明天你也尝尝看，那带一些到家里去，也算看亲戚一趟啊。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触，就觉得这一段对话其实很精彩，它其实可以拿来做社会教育里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在一生里如何跟自己不同的阶级对话啊，有一天有机会跟自己不同阶级的对话。我觉得那个记忆里，我在美浓跟一个乡下农妇的对话，我在望安跟一个卖花生的老太太对话，永远是我生命里面非常感动的东西，因为她带给我的东西是我原来教育里没有的啊。那这种对话你会觉得受用不尽，因为有一种从生命里面历练出来的稳重的东西出来啊。所以凤姐看到贾母欢喜啊，注意凤姐永远在看贾母欢喜，就凤姐的对人好是有一种功利性的啊，有一种功利性。贾母是一家之长，只要把贾母奉承好了，大概都没有问题。所以她永远看到贾母欢喜，就赶快忙着就留刘姥姥。我们这里虽比不上你们的场院大，你们农场那么大，空屋子还有两间，你住两天，把你们那里新闻故事说给我们老太太听听。好， 王熙凤知道贾母为什么要留刘姥姥，因为她想听乡下的故事。贾母笑着说：“凤丫头，别跟她取笑，她是乡村里的人，老实，哪里搁得住你打趣她？”说着，就派人抓果子给板儿吃。板儿看到人多不敢吃，贾母又拿些钱给他，叫小幺儿们带他外头玩去啊，就把小孩带去。那刘姥姥就吃了茶，然后就把乡村里所见所闻的事情说给贾母。贾母越听越发得了趣味，正说着，凤姐就命令来请刘姥姥吃晚饭。那贾母又将自己的菜捡了几样，命人送过去给刘姥姥吃。那凤姐知道合了贾母的心啊，就说贾母很喜欢刘姥姥，所以吃了饭又打发过来，又把刘姥姥带来。那鸳鸯就忙命老婆子带了刘姥姥去洗了澡。好，注意这个时候才洗了澡，因为原来没有想要留她下来住。所以刘姥姥刚才讲到扛了几袋的地里面的东西，一定浑身都是土，而且古代没有柏油马路，赶一天的路从乡下过来，一身臭汗灰土脏脏的，所以现在要真正跟刘姥姥做朋友了，去洗了澡换了衣服，他一定没有带衣服来的，乡下人也不会有多的第二件衣服，所以洗了澡自己挑了两件随长的衣服，就是鸳鸯用自己的衣服给刘姥姥穿。所以你等一下你会觉得刘姥姥被打扮成蛮奇怪的样子，因为乡下人的就是那个布土布的上面补来补去的衣服，可是忽然鸳鸯的衣服虽然是丫头的衣服，可是绝对是绣得满满的花红柳绿的啊，所以就穿了两件随长的衣服，然后给刘姥姥换上。那刘姥姥哪里见过这般形式啊？就乡下人大概洗澡都不太洗的，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在台湾不太了解，就是以前的北方一般人开玩笑说一生洗三次澡，可是其实大部分的农民真的是很少很少洗澡，因为水源也不太够，而且北方冷，大概也没有这个习惯跟习俗啊，所以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形式，忙换了衣裳出来，坐在贾母的榻前，又搜寻些话出来说。好，用到搜寻的时候，其实刘姥姥平常也不是一个说故事的人，可是这个时候就想尽办法，为了要让贾母开心，就想一些东想西想，想出一些话来讲。那这个宝玉姐妹也都在这里坐着，他们哪里听过这些话，觉得比古木先生说的书还好听。古木就是瞎子，乡下以前城里面有一些眼睛瞎的人公够讲古啊，说书的人，那这些人都是编出来的，可是刘姥姥乡下人有一些新鲜的活泼的事情，所以宝玉他们都没听过啊，探春迎春都没有听过，是他觉得好听得不得了。那刘姥姥虽然是村野人，生的有些见识，其实是蛮聪明的，况且年纪老了，因为年纪大事情上经历过的，就是经历过的事情比较多，所以他见头一个贾母高兴，第二这些哥儿们都爱听，他就没了话也编出些话来讲。好，注意原来是讲真话，后来搜群，最后是没的话也编出话来，就开始胡讲了，讲乡下人如何，就越讲越好玩。可是贾母他们也不在乎是真的假的啊，反正作者已经早就说了，假作真实真亦假，所以听了有趣就好，就是茶余饭后，茶余饭后需要有一些消遣的东西，而刘姥姥身上有生命力的，所以你会觉得她随便怎么讲，这些人都觉得好听得不得了。所以他就说，我们村庄上种果种地，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风里雨里，哪里有个坐着的空啊？永远是忙的，永远在土地里面忙着，天天都在地头上坐歇，歇马凉亭。歇马凉亭是古代有时候盖一些亭子提供给过路的人休息用的啊，就像有时候我记得小时候台湾有奉茶在路边，然后有一个亭子遮着阴凉的这种东西。他说我们永远坐在田地里面，累了你就坐在田地里，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没有看到，就像去年冬天接连下了几天的大雪，压了三四尺深，我那天早起还没出房门，就听到外头柴草响。好，就乡下人砍柴预备过冬，因为冬天很冷要烧炕要烧柴，就一堆一堆柴就堆在门外面。那么你会看到乡下老太太非常怕听到柴草响，因为有人来偷柴了， 有人来偷柴，听到柴草响，我想一定是有人来抽柴草，有人来偷柴。我爬着窗儿一瞧，不是我们村庄的人啊，就是不是我们村里的人，因为如果要偷，一定是村里面的人偷，好像不是我们村里的人。你看到这个时候他在讲故事，大家有没有发现，故事并没有绝对的好听不好听的问题，是说故事的人可以悬疑。讲到这里忽然不讲了，然后贾母就很急说，那是什么人？是过路的人吗？然后那个刘姥姥就有点在卖关子。大家知道现在西方文学技巧里说到的悬疑，中国民间叫做卖关子，就是说不讲了，就逗得那个贾母很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说一定是过路的客人冷了，看到现成的柴要抽了去烤火吧，也是有的。好，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编故事的人，如果这个说故事的人不说，你就会动脑筋会去想。所以有没有发现贾母平常都不动脑筋的，现在她忽然动了脑筋了，因为刘姥姥给她新的刺激。刘姥姥开始讲故事说，哎呀好惊险，我那天听到有人在那个柴，我想是偷柴的来，我就趴着窗户看要不要去打这个人，然后说哎，不是我们村庄的人，然后她就不讲了。那贾母就在那边想，到底什么人，那不是你们村里人，是不是过路的，是不是天气太冷，所以他抽一点柴火生火来取火。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原来有一点接近老废物的老人忽然开始活动起来了，他的头脑开始活动。可是因为他的生活其实最悲哀的生活是那个生活开始原地踏步，就是每天完全一样，所以他所有的挑战都没有的时候就是老废物的开始。可是我们看到刘姥姥带进来一个全新的生活挑战，所以她的脑力跟体力都开始有刺激了。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回想贾母讲的老废物。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一个事情一直重复到我没有什么挑战没有难度的时候，其实我大概就是废物的开始。可是我如果给自己多加一个挑战的可能，我就会有一种挑战力啊，就像一个运动员永远把记录放在他已经破掉记录的那个前面，他才可能有挑战。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贾母的那种活泼。那刘姥姥笑着说，也不是客人，所以说来奇怪，老寿星当个什么人，原来是个十七八岁的极标致的小姑娘，梳着流油光的头，穿着大红袄白绫裙。好，你看到他又在悬疑了，不是一个，甚至不是男人在偷柴，是一个好漂亮的小女孩，十几岁。好，这个时候她已经感觉到宝玉非常喜欢听跟女孩子有关的故事，所以大雪天怎么会穿一个红绫袄白绫裙，冷都要冷死掉了。其实刘姥姥根本是编的，就是如果是聪明的人一判断就知道说，怎么可能十几岁穿，因为绫是很薄的一种缎子，这种缎子夏天穿的，怎么会冬天穿这个，所以大家会更悬疑啊，更多的悬疑。那好，说到这里忽然外面吵起来了，有说不相干的别吓着老太太。好，有没有发现讲故事讲了一半忽然有别的事情发生，这曹雪芹的厉害，就是我们讲卖关子，他忽然发生什么事，原来是马棚失火了。马棚在失火，贾母就不听故事了，觉得家里失火你还听故事吗，赶快跑出去看，然后看到火光，然后贾母就很紧张，然后就一定要看着火光，最后慢慢下去烟没有了她才放心了。那放心以后回来，那宝玉就很想继续听故事，说哎，你刚才不是在说有一个十七十八岁的小女孩穿得很漂亮在抽那个柴草吗？贾母说不准再讲这个故事了，都是在讲抽柴草所以失火了。老太太的迷信就说，你们在讲抽柴抽柴，结果那边真的失火，就不准再讲这个故事。所以你可以看到作者根本没有讲故事，他其实在悬疑，他让我们读者跟着在悬疑。可是悬疑本身是生命里非常好的东西，就是贾母的疲倦感忽然变成活泼了，就是失火也是危机，可是生命里没有危机的时候其实没有活力，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贾府终于失了一个马棚失火，然后贾母就紧张起来了，而这个紧张其实是好的，对贾母是好，老年人有一种刺激，然后他感觉到说他还可以照顾事情， 这个家他还要关心一些事情，他也许会交代说以后要怎么注意，不要失火啊，怎么累，就是他不是废物了。好，所以这一段其实你细看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曹雪芹写法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啊，所以已经救下去了。那贾母最短小，听了这个话忙起身扶了人，你看这么短的路要扶着人走到走廊底下来看，只见东南上火光油亮，还有火光，吓得口内念佛，就阿弥陀佛啊，就在那边念佛，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烧香，家里有拜火神的，希望火神保佑，赶快去烧香。王夫人等也过来请安，又回答说已经救下去了，已经灭火了，老太太请进房去吧。贾母看着真的火光熄了，方领众人进来，宝玉赶快忙着问刘姥姥，那个女孩大雪地里做什么抽柴草。有没有发现14岁的宝玉就是那个国中年龄，永远觉得故事还没讲完，说后来呢，所以你家里那个小孩问后来呢的时候，其实就是他年轻，因为年轻他对所有的事情有好奇，他会觉得下一步很重要，所以刚才失火打断了，所以一定要懂得说故事的时候懂得怎么去打断，就是那个悬疑，不要一下就说完，再好的故事都不好听了。可是你打断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渴望，很多的期待。生命最大的意义并不在那个目的跟结局，其实在那个过程，那个过程本身充满了好奇，充满了乐趣，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啊！所以宝玉赶快又抓着刘姥姥说，哎，你刚刚讲那个小女孩十几岁在抽那个柴草，她到底在干嘛，这样子。好，这个贾母就不希望他再说出来啊！他宝玉很好玩，宝玉关心到那个女孩说她会不会冻出病来，大雪天穿得这么少会不会冻出病来，那贾母就制止他说刚才都是因为说抽柴草所以惹出火来了啊！就是老人家的迷信，就是我们小时候母亲会千叮咛万叮咛，过年那一个月腊月什么话不能讲什么话不能讲，就是因为老人家迷信，就是觉得你讲到那个字是不好的，可能真的就会应验，所以刚才讲了抽柴草所以惹出火来，你还问呢，别说这个了，再说别的吧，不准说这个故事了。那宝玉听说心里虽不乐也只得罢了。刘姥姥就想了一篇话说，我们庄子东边庄上有个老奶子，老奶奶啊，今年90多岁了，那天天吃斋念佛，谁知就感动了观音菩萨，夜里来托梦说你这么虔诚，原来你要绝后的，现在奏给了玉皇大帝，给你一个孙子，原来这个老奶奶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也只有一个儿子，好容易养到17、18岁死了，哭得什么似的，后来果然养了一个，今年才13、14岁，生得雪团一般聪明伶俐非常，可见这些神佛都是有的。有没有发现刘姥姥聪明的要命，她讲的这个就是宝玉，就是贾母死了一孙子贾珠，后来又得了一个宝玉，所以宝玉应该是不可能生又生下来的孙子，是口里面含玉诞生的，所以他讲的是说你因为拜佛你感动了观音菩萨，神佛会给你好处，所以这个刘姥姥太聪明了，所以他在讲贾母喜欢听的东西，因为贾母不喜欢听刚刚会失火的东西，所以他就讲给贾母听。好，所以今天刘姥姥在这个社会她还活得下去的啊，就是她太懂得怎么生存了啊，太懂得怎么生存，所以贾母王夫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啊，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因为宝玉的关系都在念佛，那宝玉不是，宝玉心中只记挂着抽柴的故事，所以闷闷的心中在筹划。那探春就问他，昨天扰了史妹妹，咱们回去商议也要邀一社啊，就要重新开一个诗社还席，请老太太赏菊花如何，就是赏菊花吃。那宝玉说老太太说了还要摆酒还史妹妹的席，就是史湘云做主请了螃蟹宴，那现在他们要还席叫咱们作陪呢，等吃了老太太咱们再请不迟。那探春就说越往前越冷了，已经到秋深了，那太冷的天气老太太未必高兴。那宝玉说老太太又喜欢下雨下雪的，其实没有关系。好，所以这里面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角度说我们要请客早点请，接下来就天气冷下雪老太太大概不能参加，宝玉说老太太其实蛮喜欢下雨下雪的。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说贾母的角色很复杂，她到底是不是一个老太太，以我们今天来讲她的年龄绝对可以出来你觉得她很年轻的啊，就是60出头不算老，可是在那个社会里面她被 当成是一个老太太放在那个地方供大家当老祖宗，所以他没有办法活出他自己生命的真正的本源出来。所以宝玉其实懂贾母，他说他很喜欢下雨下雪却下雪天出来玩，你们干嘛不让他出来啊？所以这个如果下头场的雪的时候请老太太赏雪岂不好啊？咱们雪下吟诗也更有趣。那林黛玉就说，咱们雪下吟诗，依我说还不如弄一个柴火雪下抽柴更有趣呢。好，你看到黛玉永远在刺激宝玉，因为她知道宝玉一心就在那个故事里，她没有办法回来，因为她关心那个故事里那个小女孩，所以这是知己，对不对？别人都看不出来，只有黛玉看出来。所以黛玉跟宝玉这是冤家，就是两个爱得不得了，因为是知己，两个人又太知道对方的心思，然后黛玉又永远知道说你不爱我，你就爱那个故事里的抽柴的女孩，就很多这种纠缠啊。所以大概这才叫爱吧，就是别人怎么样他根本不在乎，可是他就是在乎宝玉，他觉得宝玉只要关心那个故事里的女孩他都要吃醋的。好，所以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难解清楚，他雪下抽柴啊才有趣，说的宝钗他们都笑了，宝玉看了他一眼也不答话，一时散了。那背地里宝玉真的拉了刘姥姥，就问那个女孩到底是谁。刘姥姥没办法，就编了一个故事告诉她，是原来庄北炎帝耿子上有一个小祠堂里供的不是神佛，当先有个什么老爷，说着又想名姓，宝玉说不要管他的名姓了，你就讲那个女孩就是了。刘姥姥就说这个老爷没有了儿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明玉，那这个小姐知书识字的，老爷太太爱如珍宝，可惜明玉小姐到17岁一病死了。好，你看宝玉的反应，宝玉听了叠足叹息，宝玉永远觉得女孩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女孩怎么可能死掉，她就很难过。那你可以看到刘姥姥聪明的不得了，因为这个故事她编出来的，她就是知道宝玉心疼女孩子，她就让那个女孩子死掉，然后宝玉就叠足叹息，又问后来怎么样了。刘姥姥说因为老爷太太思念不尽，就盖了这个祠堂，塑了明玉的小姐的像，派了人去烧香拨火，就是去供这个像，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没了，庙也烂了，那个像就成了精了，就是民间的传说，就这个小姐一直被拜拜拜，最后就成了精了。宝玉说不是成精，规矩这样的人是虽死不死的。好，宝玉认为所有美的人死都不会死，就魂魄都会在的，就宝玉一直相信生命里面有一个最美好的东西是不靠肉体活着，是靠魂魄活着的啊，所以他就特别感动这样的一个故事。刘姥姥说阿弥陀佛原来如此，那不是你说啊，不是哥儿说，我们都当他成精了，他时常变了人出来各村庄店道上闲逛，我才说这个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们村庄上的人还商议着要打平塑像平了庙呢，就说因为他成精了觉得不吉祥嘛，所以要把这个庙给打掉。宝玉赶快说快别如此，平了庙罪过不少。那刘姥姥说啊，幸亏你告诉我，我明天回去拦阻他们就是了。大家知道根本没有这个事，就是其实是假的，刘姥姥完全是编出来，结果宝玉就一直记挂这个事，然后就派他的书童明烟去找，明烟去找了半天根本没找到这个庙，然后他就说他要拿一笔钱去重新盖这个庙，然后去把这个小姐的塑像塑出来，其实在讲那个宝玉的呆气。可是里面有一则很动人，就14岁的男孩相信生命里面有一个东西是不死的，是这么美的，它可以一直存在的一个魂魄的东西。可刘姥姥事实上在骗他，刘姥姥只是讲了一个有的没的一个事情啊。可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人世的因果非常奇怪，就刘姥姥用了一个假的东西，假的因造了一个真的果，就宝玉在那边听到的感动，他不觉得那个东西假不假这么重要，他觉得他要相信这样的人是死而不死的，就他相信魂魄，他相信生命里面有一个东西是比肉体的存在还要长久还要美好的一个东西。好，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39回看起来短短的一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长，那他的整个结尾就是讲明烟去找这个庙， 最后没有找到。那个名人说，根本哪里什么小姐，我找到了一个红脸大胡子的瘟神，吓了一个半死跑回来。那么我们才知道说，根本是刘姥姥骗宝玉，可是宝玉就死心塌地相信。那有时候三十九回读完，你就会问自己说，你在社会上碰到一个诓骗的事情，你死心塌地的时候，你到底是怎么去看待自己？就是有些事情不是真的或假这么重要，真或假不重要，而是说你相不相信的问题才是重要。就是你如果不相信了，就是我常常跟很多朋友提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最后说大家一直去找桃花源，都相信有桃花源，最后找都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最后就不相信了，说没有桃花源。所以刘子骥是最后一个找桃花源，后虽无问津者，这个小说最后一句话说，以后没有人再去找桃花源，以后没有人找桃花源，表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相信有一个地方是美丽的世界了。其实那个悲哀是在，不是它真的存不存在，而是你相不相信，它是两回事。我们说人世间有没有爱，你可以说我去找，找到真的爱，证明他有爱或者没有爱。可是你也可以说我不要找，我只是我相信或者我不相信，它是两个生命的结局。所以大概跟信仰有关，跟道德有关的东西，都是相不相信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所以这一段三十九回很有趣，其实在讲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可是宝玉完全当真。可是因为他当真，他对生命有珍惜，因为他当真，他觉得身边所有的这些宝钗黛玉，他要好好待他们，他要对这些十几岁的女孩子好好对待他们，因为他不晓得他们出嫁以后会是什么样的遭遇，所以他觉得这个青春的结缘是让他珍惜的。好，所以我想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大家看一下三十九回，从李纨跟平儿的关系，一直到刘姥姥后面跟贾母的关系，然后到刘姥姥故事跟宝玉的关系，他怎么去结构起这一回的这个文学上的钢架出来。所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可以上四十回。那四十回里面有玩酒牌啊，牌令，可是现在大家对这个推牌九可能不熟了，所以我特别把它制作出来，那差点被警察抓去，以为 我要做庄家了。可是那个东西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弄了很久，后来才把它跟《红楼梦》里面的牌令东西对起来了啊，所以我就把图像弄出来，这样大家会比较容易了解这一段。所以我们下午就讲一下这个牌令的部分。好，谢谢。